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6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任何时候都把救人放在第一位，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9日。我是1996年7月喜得大法的，如今已50多岁了，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走过了坚定实修的三年，经历了血与火的严酷考验，凭着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走过了反迫害、讲真相、救众生的22年。中共病毒源于湖北武汉，作为湖北大法弟子，在防不胜防的情况下，最先感受到了这场病毒给家乡人带来的惊慌和苦难。面对重重阻力，弟子牢记师尊的教诲，坚持做好三件事，先把武汉肺炎爆发以来自己如何救人的经历简单回顾一下，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让民众了解武汉病毒疫情真相。2020年元月23日，腊月30，中共病毒突发，武汉封城，一天、两天、三天，我地临近县市的交通要道也封了。不仅离武汉市200多公里的我家所在县城的民众，整个湖北的市民都处于恐慌之中。半个月的时间，我弟处于半封闭状态。作为真修弟子，我们都明白瘟疫是神安排的，是来淘汰坏人的。如今师尊在正法，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瘟疫逼近我弟，救人的脚步更要加速。初期明慧网上还没有关于疫情方面讲真相的资料，我准备用记号笔手写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来时命能保，然后到外面张贴。转念又一想，还是看看明慧网再说吧。一打开明慧网，疫情凶猛，必疫有妙招的不甘胶映入我的眼帘。太好了，我激动的双手合十，感谢师父。随后明慧网上有了多种规格的针对疫情的真相资料，我和临近同修 A 制作了不同种类的真相资料，其中有单张、小册子、不甘胶、真相小卡片等等。我和同修 A 突破层层封锁，走遍县城内小巷及附近乡村去张贴不甘胶，发真相传单及小册子，也会遇到不多的行人，除了给他们送小册子外，还会赠送他们一张精美的过塑四合一小卡片。尽管天气寒冷，行人稀少，能在难中救人，我和 A 都别有一番滋味。正月十五过后，瘟疫在我地肆虐，病毒感染人数每日剧增，随即实行了全封闭式的管理。我居住的这一片楼房、平房参差不齐，四周有五个出入口，此时已全封了，三个出口用钢板封锁，两个出口有人24小时把守，没有通行证不能出入，不能走远了。我心里虽然有些着急，但我家周围有大小胡同十几个，住家有100多户，我可以先给他们送真相资料呀。想到此略有些欣慰，人们都在居家隔离，白天都静悄悄的，晚上被憋闷的人们就纷纷走出家门，在被封起来的这个圈内行走散步，放松一下心情。于是我穿上棉袄，口袋里装上真相资料，穿梭在小巷和楼房间，把有关疫情的真相资料放在各家的门前、窗台上或显眼的地方，在平整的墙面上贴上不甘胶。几天后， 就又有广播车绕着各条小路或停在楼前喊：各位居民朋友，请大家不要外出，在家待着。这一下，人们连晚上也不能出门了，怎么办？有些人家还没得到真相资料呢。于是我就在黎明前走出家门，趁人们还在熟睡时，把疫情真相送到他们的门前。社区门前的大灯整夜通明，清晨我就将各种资料装进一个超大的信封中，通过社区大栅门把信封投掷到室外一张办公桌上，工作人员一上班就能看到。十几天的时间，真相资料已由我遍洒我家周围每个角落。疫情封闭、恐惧、焦虑、烦躁的邻居们，在危难中能得到宝贵的真相资料，了解大疫来临的根本原因和避疫良方，想必心情会变得平静，或许能让他们明白这是上苍对他们的恩赐吧。以前我用印章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印在纸币上，瘟疫爆发后，我从明慧网上下载了更新的真相币内容，如中共招瘟疫、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党团队保命等，重新编辑排版，做成 Word 文档，把它印到纸币上，打印时不卡纸，每星期能制作几千元的真相币，除了自己使用外，还兑换给同修。解封后，我知道世人渴望得救，需要多做一些真相资料。我做资料的地方在顶楼，上面没有隔热层，炎热的夏天，每做几小时的资料，全身衣服就会湿透。三伏天，邻居家一个妇女在家带婴儿，因天热，她总是把门敞开，坐在楼道的小凳子上。我进出门，她总是盯着我。为了安全，我没和她多说什么，以免她问这问那的。2020年冬天，搞人口普查的经常来敲门，还在门上贴通知。我正做着资料，不开门，马上就请师傅加持，去掉干扰，正念正行，稳稳地做好每一份真相资料。第二部分，让千里之外的民众了解大法真相。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上半年，邪党操控各地政法委、610，荒唐可笑地在全国范围搞所谓的清零行动。在此过程中，有些大法弟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一些地区的国保和派出所警察、社区人员、村干部、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等等，对清零行动都在配合，对邪恶迫害大法弟子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针对此情况，我萌生了对不明真相的人邮寄真相信的想法。每天看完明慧网大陆综合消息后，把迫害严重地区有关迫害人员的姓名、地址、邮编等等抄录下来。有些人有地址而没有邮编的，自己上网查询，地址不准确的，通过网络搜索确定。真相信的内容来自明慧网，针对不同的对象选用不同的内容，而且不断更新内容。真相信针对不同类型的人群用不同内容，我大致分为以下几类：政法委、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所、警察、检察院和法院、社区、教育系统、卫生系统、企事业单位、村干部等等。选好内容后，用手写字体编辑排版打印出来，投递真相信。每次都是和同修骑摩托车到乡镇或周边县市邮寄，每个邮筒只投放一两封，必须要注意安全，每封信有足够的邮票，三张纸贴2元的邮票， 四张纸贴两元四角邮票，五张纸贴三元两角邮票，为的是让信件顺利寄出。我在查找信息时，也有一些神奇的事。一次，我想寻找本地某乡镇派出所的信息，第一次查询一无所获，第二次搜索发现了派出所所长的名字，第三次查到了派出所副所长、指导员的名字。我好兴奋，感觉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帮助我。还有一次，我查询某乡镇社区的信息，第一次查询结果没有相关信息，第二次查到了社区的详细地址，第三次找到了几个社区人员的姓名。这样，我可以向多个社区人员邮寄内容基本相同的真相信。搜索信息真的有些奥妙，不同的问话，查询结果不同，不同的浏览器，查询结果也不一样。有时查找一个信息要多次反复搜索，虽然耗时劳心，但我是大法弟子，知道救人的艰辛，总是坚持不懈地努力查找邮寄对象。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大多时候都能如愿以偿。广泛邮寄真相信，也让我实现了给千里万里外的国人送真相的梦想。第三部分，下乡发真相资料。每星期除了制作明慧周刊、明慧周报、真相单章、小册子、真相壁等资料，并在所属镇区发送之外，我还要与同修壁骑摩托车去乡下发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真相资料也是多品种，和在镇上发的基本一样。我们用小塑料袋包装，里面夹有有关大法真相护身符救人的小故事。面对面发时，针对不同的人给不同资料。2020年3月，我地疫情解封后，我何必带着瘟疫的眼睛特刊及其他一些资料，骑着摩托车走乡串巷的，跑遍周围100多公里内的农村，见人就发资料，劝其三退，告诉对方诚念法轮大法好，可避疫。因为被瘟疫折腾怕了，大多数世人乐于接受真相资料，也愿意三退。有些农户门前晾着衣服，但没发现主人，我们就把两份不同内容的资料放在窗台上或门把上，主人一回家就能看到。这些年农民外出打工的很多，确实也挣到一些钱，回农村盖新房的很多。每到盖房处，同修壁便把摩托车停下，招呼大伙稍微休息片刻，说有重要的信息要告诉他们。大伙边干活边听我们讲真相，有的还问这问那的，我们一一解答。有的当时三退，有的接受真相小册子，有的接受法轮大法好护身符，有的接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看到这些人，少则四五个，多则十几个，能明白真相，远离中共，我和同修壁也很高兴。到年底发放真相台历的时候，我们带足够多的台历去乡镇、乡村送，并嘱咐人们多看台历里面的真相故事。我们的摩托车行驶在乡镇村大街小巷，看见年轻人或者中年人，便问他们是否使用智能手机，如果是，便送给他们二维码翻墙卡，并教他们现场扫一扫，然后收藏，同时送给他们真相 U 盘，他们大多表示感谢。现在使用影碟机的人不多，有些喜欢看花鼓戏的老人还有影碟机，每遇到这样的老人，我们便把酒瓶、我们告诉未来、归途、永恒的50分钟等真相光碟送给他们，并嘱咐他们广泛传看，他们表示乐于传看。骑摩托车行驶在大的马路上，我们就在电线杆上或者大水泥柱子上贴上一些不干胶， 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全球公审江泽民等等。无论严寒酷暑，我和同修毕都坚持到乡下送真相、传福音。尽管又苦又累，但看到很多世人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有个美好的未来，我们就特别欣慰。每次我们都会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和保护，也替得救世人谢师恩。第四部分，学好法，走正师父安排的路。旧势力从未放弃对大法弟子修炼进行干扰，并妄图让弟子按照他们安排的路走，所以大法弟子才会遇到来自他们的各种考验。例如从去年至今，大陆大法弟子就面临着所谓的清零行动的考验。大法弟子在清零面前的表现，就是每个人修炼状态的体现。这次清零，我也通过了一次小的考试。一天，原工作单位的某副局长一行四人到我住在乡下的母亲处询问我和丈夫的电话号码，他们谎称是我和丈夫的同学，想和我们见见面。母亲今年80多岁了，因我遭受严重迫害，母亲也承受了很多，也很谨慎。外人想通过母亲了解我的情况，母亲一概拒绝。某副局长就拐弯抹角，通过我们的一个熟人找到了丈夫的电话号码，并给丈夫打电话询问我的电话号码。丈夫拒绝，丈夫本不想把这事告诉我，只因某副局长给他打了2次电话，丈夫才让我自己去面对。我立即用丈夫的手机给那位副局长打电话，询问他找我有啥事。他说想见面再说。我说有话直说吧。他就说想知道我的住址。我很严肃地告诉他，法轮大法是正法，信仰自由，修炼大法没有错，言论自由。搜集大法弟子信息是为了什么？要加重迫害吗？我并告诉他，县610曾把我迫害得一无所有，希望他不要配合政法委610的任何违法行为，不要助纣为虐。副局长说，他并不愿做这样的工作。我说，你如果不做任何损害大法弟子的事，你想见我的面，那你就来。这时他却推说，没时间。我说，那好，你没时间，等我有时间了再去找你，好吗？某副局长说，你说了算。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一定要学好法，走师父安排的路，融于法中。只有在法中，我们才能完成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要做到事事为他人着想》，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5日。我从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人，不仅得到了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能与人为善，在利益上不争不斗。从一个私心比较重的人变成了一个做事能为别人着想的人。村里的人都夸我是学法轮功的好人。下面我讲几个小故事。第一部分，一次车祸。 那是2013年过黄历腊八，我骑着自行车出去挂大法真相条幅。挂完后，在回家的路上，有一辆停在路边的轿车，突然急速的逆向倒车，在我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从我的身后将我撞倒。我整个人被撞在车底下，我当即大喊：“师傅救我！”话音一出，车立即停住了，真是好险呐！当时我躺在地上，头离车轮只有六七厘米远，如果车子晚停哪怕半秒钟，我的命可能就没了，想起来都后怕。是师父救了我的命，我深深地感恩伟大的师父。撞我的是邻村的一个小伙子，我和同学们以前都给他讲过大法真相，他明白大法好。我母亲得知我被车撞后，要我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三天后，我去医院拍了片子，发现第一腰椎被撞成压缩性骨折，第四腰椎也折了。知道诊断结果后，我当时没有当回事儿，我是修大法的，回家练功学法很快就会好的。所以当医生要求我住院的时候，我回绝了。我每天听师父的讲法，还要照顾刚上幼儿园的儿子。两个多月后，也就是来年春，我搬着凳子去果园修剪果树，从此开始忙起一年的农活了。当时医生告诉我，回家必须要卧床休息半年才能恢复好，而我回家后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基本就痊愈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事后我也没有为难撞我的车主，因为他不是有意撞我的，我也没有花费多少钱，所以当车主主动说会负全责给我赔偿时，我没有要他的任何赔偿，这让他很感动。知道此事的人也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有人说，现在的人都把钱看得那么重，偷都偷不到手，被人撞伤了，不讹人就是好的了，还不要对方任何赔偿，这样的人真是少见。当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时，有的就转变了对法轮功不正的看法。第二部分，果树被烧之后。2019年清明节那天，一扫墓人烧纸不慎，使火势失控，烧了我家的果园，烧毁了我家16棵已有10年生长期，正是结果盛期的红富士苹果树，估计价值在3万元以上。我得知这一消息后，看着那一片比碗口还粗的被火烧黑了的果树，很是心疼。那是我一手培养大的果树啊，从拉枝到修剪到浇水喂肥，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倾注了我多少心血。但很快起伏的心情平静了下来，想起了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出现问题要从法上看，不能和不修炼的人一样对待。那个点火烧纸的责任人不敢承认，提出要我们大家族的人共同承担赔偿。此事令村干部很为难，那个村干部当时在果园的现场，曾信誓旦旦地说他负责让对方赔偿的事，但过后他也蔫了。政府规定上坟不准烧纸，当时村干部很害怕我报警，因那个烧纸的人连同他都会被抓捕拘留。面对这个情况，我先劝丈夫想通，后又主动地去告诉村干部，我放弃要求对方赔偿。村干部听后都很感动，这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他们背着我在村民中竖起大拇指赞扬我，全村人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通过此事，村里不少人也都知道了法轮功好。第三部分，家庭和睦了。修炼大法前，我是个很强势霸道的人，在家中是老大，真是说一不二，丈夫孩子都得看我的脸色行事，家里的事情基本都是我说了算。修炼大法后，对照大法的要求，我认识到了自己不像个女人样，女人应该是温柔贤惠的，应关心体贴自己的丈夫，家庭才能和睦。于是我就尽快改正自己的毛病，做一个好妻子。话好说， 要彻底改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我相信大法无所不能，只要我想真心改变，一定会改好的。所以在遇到和丈夫发生矛盾的时候，我由开始的含泪而忍，到后来一步步地做到了遇事无条件地找自己的不足，不再像以前那样顶着火上了。我俩关系融洽了，家庭自然也和睦了。那次车祸发生后，由于丈夫不理解我的做法，就和我较劲闹别扭。原来里里外外一把手的我，带着身体的伤痛，还要不停地忙里忙外，丈夫有时间也不帮忙。带小孩做过年的大饽饽，准备几种需要的食品包饺子。正月家里的客人多，我照样得做饭应酬。我就拖着伤痛的身子干着这一切。看到丈夫那种事不关己，对我冷漠的样子，开始我的心里也不太平衡，对丈夫有些怨恨。那段时间，夫妻之间关系也不那么融洽了，我心里就觉得很别扭。是慈悲的师父及时点悟我，让我在法上看问题，使我很快地醒悟了。是我心里有对丈夫的怨恨心，通过此事正好叫我认识到并修去他。我心里敞亮了，也不计较丈夫对我的态度了，无怨无悔地干着家里的活。我理顺了，丈夫就变了，主动地帮我分担家务。不久他就走入大法修炼中，成了一名幸运的大法弟子，我们夫妻俩在法中共同精进。第四部分，我也要背法。受同修们背法交流的启发，我想这么好的法，我也一定要背下来。4年前，我去掉了畏难的心，也开始背法了。先背转法轮，开始是一段一段的背，到后来一讲一讲的背。到每一讲背熟一遍的时候，速度几乎跟通读时间相仿。期间师父多次鼓励我，我是关着修的，但师父多次在某个字的下方空白处出现闪光的小金星鼓励我。现在我又开始背精进要旨了，已经在背第二遍了。背的过程中，对法理的理解不断加深，更加坚定了我信师信法坚如磐石的心，更深地体悟到了师父的佛恩浩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同时，也更加明了作为大法弟子必须兑现自己的重任。一路走来，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加持和点悟。我离达到大法的要求还差一大截，还没有完全达到无私无我的标准，但我会多学法，真正认真修好自己，争取多救人，走正走好最后的修炼路。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信》，即两次与同修的对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9号。一，我一只耳朵先天性失聪，只有一只耳朵有听力。前些时候，这只正常的耳朵出现中耳炎症状，听力骤降。我很担心这只耳朵也听不见了，去医院看，鼓膜已经穿孔。同修知道后对我说，以前的小法小道的修行人怕自己造业，把自己的眼睛刺瞎了，耳朵刺聋了，你是修大法的，还怕聋了吗？我说，你两只耳朵都是好的，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我只有一只耳朵有用啊。他说，我原来被迫害时摔伤，导致脑内淤血，有一天，两只耳朵几乎同时都听不见什么声音了，我就将 MP3 接耳机，听法，听了17个小时，我取下耳机后，从耳内流出几块很大的淤血块，后来耳朵就好了，而且鼓膜完好无损，按医学来讲，这是一个奇迹。我无语。二，前两天，我在路上晕倒了， 当时我正在骑电瓶车，突然感觉有点眩晕，我就刹了车，路边刚好有一根电线杆，我人下了车，抓住电线杆，才没倒下去。但电瓶车我已经扶不住了，它就倒了。过了2分钟左右，我就好了。后又碰到同修，跟同修说这个事，他说，晕了，就是人没有主意识了，那你为什么要跟着晕走？为什么不用主意识把自己控制住？我说，我晕了啊，怎么控制？他说，那个晕不是你啊，是他让你晕，你就投降了，你就随他去了。我问，那我能怎么办？他说，前两天我买了个紫砂壶，我没有洗，就倒水喝，哪晓得那里面含有有毒的重金属，我一下就中毒了，天旋地转，人要晕倒。我立刻坐下，定下来，不随着那个晕走。我不停地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那个晕，然后那个晕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后就消掉了。我说，那你做得到，我做不到啊。他说，你这个做不到都是观念，也许是旧势力强加给你的，你又投降了，又随他去了。我说，我有表面肉身在啊。他说，其实在我看来，好多同修理解这个有表面肉身在都有问题，都是在为自己放弃过关、不想过关找借口。说严重点，在这个问题上就是邪物。你这也是，我理解的有人的肉身在，就是拉一刀还会出血，但是你的思想和你的心是不动的，你对大法的信念是金刚不动的。修炼就是修人的思想和人的心啊，你做不到金刚不动，那你就是有漏，你有漏就达不到新宇宙的圆融不灭。师父讲佛性无漏，佛性无漏摘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那你就没证悟到。你听过康熙大帝小时候的故事吗？他小时候出过天花，但没变成麻子，因为他就是有定力不去抓痒。李世民的故事你应该听过吧？李元吉和李建成想害他，下了毒，李世民也没被毒死。为什么？他用他极强的定力把毒化解掉了。那庞大的宇宙、天体，每一颗星球都在固定的轨道上运转，运转了多少亿年，定不住能行吗？定不住就会发生偏移，最后就毁了。你是大法弟子啊，大法无所不能，你为什么不相信？晕算什么？你为什么不去解体它？你要是修成一个王或者主，你想你要包容多少生命？你连晕都包容不下吗？同修接着又说，我也修得很差，但我最大的优点是比你们都信。我无语，感觉差距好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终于跟婆婆道歉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日。我跟婆婆都是大法弟子，都是邪党迫害大法后走过弯路，后来又重新走回来的不争气的弟子。回来后，我们倍感时间的宝贵和再得机缘的珍贵，无限感恩伟大师尊的浩荡佛恩，一直都想把走回来后经历的一些磨难写出来，可是总不能清晰地回忆事情的经过。开始以为自己记忆力不好，也没多想，现在明白那是邪恶干扰。今天就把一件刚刚发生但瞬间化解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切磋。我跟婆婆住在一起，生活中我总会有一些小脾气，婆婆不跟我计较，宽容我。我呢，总能看到婆婆身上一些缺点，感觉厌烦，认为修炼人怎么能这样呢？但也能宽慰自己不看她的缺点， 因为她是婆婆，但不是真正的宽容，而是常人式的容忍。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理由是，我是修炼人，得找自己修自己，不能总盯着别人的缺点，老修别人。师父讲过谁修谁得的法理，师父的法理之道，可是总是没有彻底的修去这个人心，浪费了很多师父苦心的安排，让可恶的人心在自己不愿真正放下中被保护着，并且滋养得越来越强大，强大到能反过来操纵了我。有时一看见婆婆就心烦，一听她张口说话就心烦，不但没有警觉，还觉得自己委屈，觉得婆婆说的话都是各种常人心的暴露，所以让人心烦，还觉得自己修得好，能强烈地感受到那是要修去的人心，就忘了师父在经文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的，当出现任何矛盾，出现任何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除了两个发生矛盾的人要找自己的原因，第三者都要想想自己为什么叫你看到，更何况我们直接是矛盾者之一，为什么就不修自己呢？就这样，时而清醒，修修自己，排斥排斥，时而糊涂，怨恨怨恨，修修婆婆，被这假象一直欺骗迷惑，不能自拔。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很少讲话，特别不愿意跟婆婆讲话，就感觉一跟她说话她就来兴致了，滔滔不绝，都是常人嗑，受不了，就控制不说。就在这时好时坏中徘徊，不能突破，感觉很苦。一天晚上做完饭，婆婆拌菜，我炒菜，因为饭还没好，就跟婆婆说等一会儿再炒吧，饭还没好。婆婆也说等一会儿行。婆婆又问我看看还用不用做点啥别的菜，我这厌烦的心就又出来了，不高兴地说不用了。婆婆没在意，应该是没看出我不高兴吧，又说你也得研究做啥菜，不能总我自己研究啊。我这心呐，当时就怨恨婆婆说我不用研究，我研究的你也看不上，我就听你的就行，你说做啥我就做啥。因为婆婆总是自己的想法，问你了也还是要按自己的想法来，应该是触碰到了我的那个自我，感到自我受到了伤害。我说完婆婆不高兴了，还流了眼泪。当时我也后悔了，怎么能这么说呢，咋说也是婆婆啊，想道歉又张不开嘴。我从小到大没给人道过歉，只有后来走回大法修炼后，跟丈夫过关时给他道过歉。很纠结，心里特别煎熬，知道自己错了，心想这不是让邪恶钻了空子了吗，不能产生同修间的间隔，让邪恶得逞，他是师父的弟子，我不能这样对待他，师父不允许。就这样一想，应该是符合法了，师父就赐予我力量，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去给婆婆承认错误。我说妈，你别生我的气了，我错了，我不该那样跟你说话，我这不是魔性吗，修得太差了，你放心吧，我会修我自己的。就这样说完，心里那个舒坦，这一直以来怨的物质消失遁形了。婆婆说的什么我好像都没听到，好像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师父的洪恩下，那个不愿张口承认错误的顽固的爱面子的心，和被我滋养的无比强大的怨恨的坏物质，在我的天体里土崩瓦解了。我跟婆婆的紧张关系就这样瞬间化解了，再看婆婆也不烦了，听婆婆说话感觉很和善呢。这个困扰了我一年的难关，师父领着我走过来了，再次叩谢师恩。我知道过程中有很多人心隐藏着，必须认真地修去他们，不能再糊弄了。于是回到自己屋里开始找，找到了爱听好听话的心，不让人说的心，看不上别人的心，求名的心，争斗心。太可怕了，还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呢，修啥了？ 这么多强烈的人心不修去，怎么能修出善呢？我把这些心写在本子上，告诫自己，从现在开始，每天晚上整点发正念，直到睡觉，认真地铲除修去这些肮脏的人心，绝不能再滋养邪魔了。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